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4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印度首都新德里当局星期一4月18号说，最近这个城市每三位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的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呈现阳性的反应。受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医院缺乏氧气供应、病床和药品。印度全国的新冠病例星期六创下了261,394宗的新病例纪录，累计148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仅次于美国的3160万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份数据显示，只有略超过1%的印度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星期日，伊朗报告了几个月以来新冠病毒每日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首都和其他地区医院患者人满为患。同时，以色列撤销了民众户外必须戴口罩的决定，大约56%的以色列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同一日，美国宣布略超过半数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法国星期六亦都宣布，从4月24号起，所有来自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南非的旅客必须隔离检疫10日。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变异新冠病毒感到忧虑。截至到星期日晚上，巴西总共有139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371,000人死于新冠肺炎。美国累计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了567,000人，居全球之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一4月19号启动了两国之间的免隔离检疫旅行，为逐渐恢复与世界各地的自由往来带来曙光。数以千计旅客怀着激动心情来到澳大利亚几大机场口岸乘搭飞机，成为一年多以来首批不需要经过强制性隔离检疫的旅客。较早前，澳大利亚多个州去年底已经允许新西兰居民无需要隔离入境，但是新西兰一直坚持对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旅客实施隔离检疫措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双赢的里程碑，它将强化我们的经济，同时保护我们的人民健康安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这个旅游气泡是两国与世界重新连接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应该对此感到自豪。新西兰航空公司表示，星期一之前，该航空公司每日只有2至3个航班往返澳大利亚，但开通旅游气泡的首日，往返航班突然增加到去30个班次，而且客舱几乎满员。中共党报发表文章，指责香港大学学生会日前就校方推行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发表的公开信是一封对一国两制抹黑，并警告该校学生会领导人等待反中乱港分子的只有监牢和搜寮。人民日报星期日4月18号发表文章说，港大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发声挑衅，大肆抹黑一国两制，破坏宪制秩序，嚣张气焰令人发指，在底线边缘疯狂试探，这样的学生会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文章提到的公开信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上个礼拜五写给校长张翔的。公开信提到，香港教育局局长上个月称已经同各个资助大学校长讨论在校园推行国安法，包括必修国安教育课程。据路透社报道，莫斯科星期日驱逐了20名捷克外交官，这是一场针对捷克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报复。捷克方面怀疑俄罗斯情报机构参与了发生在2014年的一宗军火库爆炸事件，爆炸造成2名捷克人丧生。星期六，布拉格命令18名的俄罗斯外交官离开该国，促使俄罗斯星期日誓言，迫使这个挑衅行为的作者充分理解他们破坏我们两国正常关系基础的责任。莫斯科只是给予捷克外交官一日的时间离开，而布拉格给予俄国人3日时间。捷克共和国表示，他已经通知北约和欧盟盟国，怀疑俄罗斯制造了2014年的爆炸。欧盟外长将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讨论这件事。美国国务院赞扬布拉格对俄罗斯在捷克领土上的颠覆行动的坚定回应。这个是自1989年苏联结束对东欧长达几十年的控制以来，布拉格和莫斯科之间最大的一次争吵。 这个亦都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总体上日益紧张关系。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在它的西部边境和克里米亚军事集结。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爆发政府军和亲俄武装激战之后，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日再次确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上个礼拜五4月16号在华盛顿举行过峰会。菅义伟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和拜登在会谈中再次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是拜登上任后第一个在白宫接待的外国元首。由于中国近来在包括台海、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等地区强硬施压，作为美日两国在没几久之前的二加二防长外长会议当中，将台海和平稳定列为是彼此之间关注的重要地区议题之一。因此各方亦都在观察菅义伟这次华盛顿之行是否亦都将台海写入美日共同声明当中。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日中领导人是否讨论到威胁台海变局的问题。菅义伟答复说，两人在谈及到台湾，因涉及到两国的外交讨论，他是不便透露细节，但是美日在这次会谈当中再次确认双方原有的共同体认，这个就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资深副总裁格林在峰会前对媒体的简报当中说，由于中国解放军正在是对台湾、日本以及菲律宾施加巨大的压力，他可以相当地确定两位元首一定会谈台海以及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问题。不过共同声明或者是不会写入台湾，他不会对此是作出过多的解读，因为距离1969年前一次美日共同声明涵盖台海安全文字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再次将台湾写入声明，他是反而会觉得是惊讶。曾经担任小布什政府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说，菅义伟近日已经公开谈论过台海安全对日本的重要性。美日二加二会谈亦都确认了台海以及是和平稳定的重要。日本方面或者是感到在菅义伟的声明二加二会谈大为强调台海之后，或者他们是会在峰会当中相对是安静一些。不过格林就说，他认为在幕后美日两国外交官亦是军事人员对台海安全挑战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注意。华盛顿以及是东京对蔡英文以及台北亦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的信任。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奥古科林可表示，如何应对中国对地区的安全挑战是他在国防部工作的时候的重要重点。美日台的安全合作和中国的行为息息相关，而中国对美日台三方的处理逼人行为是仲会持续升级，无论是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者是台海。科林可星期四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关于美日台关系的讨论会上面指出，日本在安全领域上面对台湾的立场正在是逐步改变，这种的改变是非常之渐进式，而且亦都从私底下谈论变得是越来越公开。这个同中国不单止在加大对台湾，而且亦都在加大对日本施压有关。解放军在东中国海、日本海的活动增加了已经使到日本大众和民选代表对中国在他们周边的处处逼人行为日渐感到挫折以及担忧。科林可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台湾有历史性的连结，对台湾是比较支持，或者这个亦都导致日本有更多意愿和台湾以及美国讨论可能影响到各方的军事假想的情况。他说，从根本上发生的情况是在日本，无论是在政治精英或者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当中都有日益增加的体会，这个就是防卫台湾就等于是防卫日本。科林可表示，只要看一看日本西南方的岛屿就知道， 如果中国大陆控制了台湾，这个就将会是对日本领土的直接威胁。科林可建议华盛顿同东京、台北是增加三方的对话，无论是公开或者不公开。三方现任军事人员亦都应该增加交流，无论是低调或者是无调。他认为日本亦都应该考虑同美国一样，同台湾建立海警合作，共同合作应对天然灾害以及是人道救援的事务。这个不应该是对中国具有挑衅性。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成斌亦都表示，中国正在强化阻止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能力，虽然对这个美国带来威胁，但是他亦都对日本造成威胁。无论日本是否参与防卫台湾的行动，因为最终如果中国成功夺取台湾，这样对日本海上通道将会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他说日本依赖这些通道以进口粮食以及石油，虽然有人认为一旦海上通道受阻，还是可以晓道而行，不过最近大家已经见到埃及苏伊士运河因一艘船的扩展对全球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海上通道是否畅通对地区以及下游经济都会产生涟漪效应。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事务兼任讲师韦杰里在拜登和菅义伟会面前对美国之音说，美日两国对台海稳定都有共同的关切，菅义伟已经表明会和拜登的会谈当中提出台海的议题，而过去两个月以来，美国亦都是多次表明对中国以咄咄逼人行为施压维吾尔人、藏人、港人以及台湾的担忧，这个亦都是阿拉斯加美中高层会谈当中美方的主要声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谈一开始就提到有关的问题。韦杰里表示，如果台湾被写入共同声明，将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在中国有商业利益，很多的大公司在中国都有工厂，中国的确是可以对那些公司施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台湾地理位置具有战略重要性，它接近日本西南方的岛屿，日本的货物供应尤其是石油的运送都必须要经过台湾周边地区，台湾战略性地地错落在那些对日本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上面。而此外，日本和台湾有历史连结，很多日本人心中对台湾仍然是有温暖的感受，而且日本和台湾贸易关系密切，因此从战略、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各个方面来讲，台湾对日本都是有它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多位国会议员持续发声，呼吁杯葛北京冬季奥运会作为对中国人权侵犯的反制措施。有议员表示，中国争取举办奥运会并非出于对体育的热爱，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政治的事业。亦都有共和党人主张，既然国际奥委会没办法回应各界疑虑，这样现在就是时候去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在一场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圆桌会议上面表示，在看过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之后，他认为这个是很不合理。他继续提到，他们为什么要能够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全球舞台，也就是奥林匹克运动比赛作为奖赏。重要的就是这个将传递一个非常之强烈的讯息，全世界愿意对这些暴行只眼开只眼闭，并且允许共产党将一切可怕的事情洗白，对他来讲这个是很不合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雷辛塔勒亦都呼应了华尔兹的讲法。他向会上面说，如果美国无视一切支持继续推进冬奥会，这个北京只会越来越大胆，进而采取更多咄咄逼人的动作。雷辛塔勒表示，他们什么都不做就等于是默许中国这些行为，或者至少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来反对或者阻止这样的敌对极权政权在中国西部犯下的种族灭绝罪。雷辛塔勒认为，这样的趋势甚至是有可能会对中国政坛内部产生影响。他说，习近平做了很多恶劣的事情，这个将会有助于他巩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利。 华尔兹众议员在今年二月份提出个决议案，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立即系转移即将在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地点，声称如果不改变举办地点的话，拜登政府应该是抵制比赛，作为对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回应。雷辛塔纳亦都参与了这项法案的联署。华尔兹表示，他们有一些人一直要求国际奥委会将比赛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他们的运动员就可以参加比赛。华尔兹进一步强调，他是想要非常清楚地表明移到其他国家举办是比较好的选项，但是目前为止只是剩下11个月，他认为他们是需要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行动。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亦都出席了这个的圆桌讨论会，作为第一位公开表态支持将比赛移至其他国家举办的国会民主党人，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国会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两党分歧相当严重的，但是在捍卫人权的议题上面是不分党派界线。他说，中国政府争取在中国举办这些奥运比赛，并非单纯因为他们热爱体育，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看，这个显然是一项政治事业，如果他们忽略到这一点，这个就是太天真。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担任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以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仲在会上呼吁美国应该是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向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施压。他说，从他以及中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当中发现，有一件事是中国相当重视的，这个就是当美国以及盟友在一个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时候，只有靠美国单独一个国家将无法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在该次的活动，除了聚集了两党议员之外，前国会议长金里奇亦都参与了讨论。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即是录制了视频，表示支持国会推动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努力。会上边仲有多位来自不同的人权、民主活动团体人士，以及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金里奇表示，他亦都曾经在90年代认为中国将会走向现代化以及民主化，但是在过去的6到10年里边，中国是不断令人失望。金里奇表示，看到习近平的一切所作所为，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向中国传递一个强力而且是明确的信号。如果北京独裁者认为世界不会不在乎，这样他们就传递了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未来可能将会导致甚至是更严重的行为。金里奇进一步谈到，除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之外，美国企业在其中亦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金里奇表示，和美国企业的领袖沟通亦都很重要，你不能够告诉他们知你对美国的政治正确有几咁担心，但是你却是在北京的独裁者叩头。马林诺夫斯基透露，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法案，主要目标是对象就是美国企业。马林诺夫斯基说，他认为大家必须要考虑立法强调美国企业的责任，不能够屈从于好像中国这样威权政权的压力来进行审查。他是希望大家能够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共同努力。虽然国际间抵制2022年冬季奥运会声浪日大，美国国会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亦都仍住高涨的共识，不过对于是否全面抵制比赛仍然有不一样的看法。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上个月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时候表示，中共应该是受到谴责，但是禁止美国运动员比赛的做法是错误的。罗姆尼认为，美国不应该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比赛，而同时又要有意义地驳斥和谴责北京的暴行。正确的答案是美国应该在经济和外交层面上抵制北京奥运会。美国的观众除了美国运动员以及是教练员的家人之外，不要去北京是观看比赛，这样就能够阻止中国政府从美国民众到北京观看比赛的酒店、餐饮消费以及门票当中获得巨大的收入。而另外， 罗姆尼仲认为，美国企业亦系公司通常会招待大批嘅顾客以及员工观看北京奥运。美国公司应该让佢哋入住美国自己嘅场馆，亦系酒店消费。曾经协助组织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嘅罗姆尼仲表示，与其派外交高官以及高层官员去北京，总统应该邀请中国意见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少数民族人士到美国来观看比赛。他仲说，与此同时亦都应该将转播比赛的全国广播公司纳入合作当中，不播放开幕式以及闭幕式等任何得以展现极端爱国主义元素的内容，改破中国人权侵犯的相关纪录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4月6号曾经表示，在有关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上，美国正在寻求与盟友以及伙伴进行讨论，以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不过在第二日，美国政府立即收回考虑联合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讲法，仅仅是强调对冬季奥运会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表示，他们对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立场没有改变，他们亦都没有讨论过，亦都没有正在讨论与盟国以及伙伴的联合抵制。以上是美墨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北京高级外交官员说，北京不是太过可能在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上做出任何新的承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果中国不做出新的承诺，这样跟中国去谈气候变化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同时，德国、法国领导人则对中国压制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承诺表示了赞赏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4月16号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目前对华政策似乎在强调对抗，刻意淡化两国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做法他是必须要说是太消极。这位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缺乏进取精神，在拜登总统目前努力处理美国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经济问题当中，中国可以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他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合作以及健康的中美关系，美国如何解决这两项至关重要的议题。针对下个星期由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40国领导人参加的气候变化峰会，骆玉成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在下个星期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上面作出任何新的承诺。美国知名保守派专栏作家律师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不作出任何新的承诺，这样跟中国谈论气候变化就是毫无意义。骆玉成作出的这个表述的时机，正值是拜登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访问上海，和中国对口官员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闭门会议的第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宣布，中国将会在2060年实现碳排放中和，并且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的峰值。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批评人士认为，北京承诺的压制气候变化目标是过于保守。骆玉成对美联社说，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这些目标不容易实现。一些国家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采取更多的努力，恐怕这个不是好现实。他还指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面处在不同的阶段，要求小学生亦都是指中国以及中学生指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毕业是不饶助长。不过骆玉成表示，中国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气候变化峰会上面传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是在积极主动地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因为其他国家要求是这样做。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参加峰会，他说中方正在积极研究此事。谈到了对下个星期拜登召集的40国气候峰会的预期，张家敦表示，如果美国亦都作出一些让步，中国亦都可能会作出一些让步，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样做将会是一个错误。张家敦表示，大家必须要记住，正如克里所说，气候变化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因此
大家是不应该向中国作出任何的让步，因为作为巴黎气候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已经是给出了一个实质性的承诺，而中国的承诺则是不是，因此他是不明白他们是为什么要作出更多的让步。目前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日益分歧，这个其中包括西藏以及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对香港的抗议以及政治自由的镇压，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以及是对新冠疫情处理的透明度等等。美国有批评人士呼吁华盛顿在气候变化以及是新能源领域和北京合作的时候，应该警惕北京以此作为杠杆，在其他外交以及是地缘政治等更加广泛的领域对华盛顿施压。不过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已经多次重申，拜登政府和中国在全球变暖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会忽视对北京其他领域的担忧。美国亦都不会拿气候问题和中国在人权贸易等方面作交易。而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提出一项的法案，推动拜登总统在重新加入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之后，要求中国承诺更为积极的减排放的承诺。据报道，他们提出的这项新法案叫做是巴黎透明与问责法案，将会迫使拜登政府在向联合国提交美国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排放的新目标之前，向国会提交报告。而在另一方面，应法国总统默克龙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出席了中法德领导人气候变化的视频峰会。路透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这场中欧三国参加的峰会上，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对中国政府去年提出的压制气候变化的目标以及承诺表示欢迎以及赞赏。报道中说，柏林总理府的声明说，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默克龙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这次的视频会面，在美国将会在下周4/22以及23主办的视频峰会之前，就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交换意见。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则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法国以及德国领导人的通话当中，抨击了欧盟的碳税制度的计划。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下星期的气候峰会，预计美国和其他国家将会宣布根据雄心的减排国家目标，并且承诺为较不富裕国家的气候变化努力提供财政的援助。北京是希望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中两国关系能够得以改善，但是自拜登1月份上任以来，他们的新政府未有表现出任何放弃对华强硬政策的迹象。而在上个月举行的美中首次阿拉斯加高层会谈开始的时候，双方官员是发生了激烈以及不寻常的公开争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表示，中国正在加强供应链上优势，希望可以更好地利用经济胁迫来到达到更多的政治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博明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线上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最近批准的5年计划暴露了北京的经济野心，中国正将是进攻性脱欧战略制度化。博明说，北京打算减少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同时让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然后利用由此而产生的杠杆作用，在全球范围里面推进北京的专制政治目的。他在解释如何实施这种新战略的时候表示，中国首先利用大规模的补贴、非关税壁垒以及是盗窃的知识产权来减少北京对高科技的进口，并且使其他国家在高科技的供应上面严重依赖中国。他紧接着说，同时中国继续进口原材料，但是将努力确保这些材料的进口商是可轻易替代。这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指出，这个的战略利用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同时利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脆弱性。近年来，北京越来越常将贸易武器化，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的起源进行调查，这个惹怒了中国。 坎培拉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随即是受到限制。而在惩罚澳大利亚企业几个月之后，中国公布了一份14项北京对澳大利亚不满的清单。这条题目为实际上是对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在被指责贸易武器化的时候，中国经常是以保证供应链安全作为系理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为了保障他们国家产业安全以及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亦是供应渠道至少有一个替代的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博明对此表示，不要被看似是防御性的措施所欺骗，北京已经表明非常愿意利用它的经济杠杆的进攻性来追求政治目标。博明建议这届政府可以成立经济北约，允许成员国为那些受中国制裁的商品提供经济支持。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在出台任何政策前都应该思考是否为北京提供砝码。博明说，在美国通过的每一项预算当中，在国会提出的每一项法案当中，在政府和产业界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当中，他们应该是先问一问新措施是增加了他们在这场竞争当中的筹码，还是将筹码拱手是让给北京的对手。在星期四同场听证会上面，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亦都表示，民主社会对中国的接纳是没有亦都不会改变中国的侵略行为。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位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指出，正如美国尼克松总统在晚年承认，他在1972年提出的开放中国的倡议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人。余茂春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中国和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斗争只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他表示，美国应该正视和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而在对等原则之下展开对华交往。例如，美国可以对中国的贸易壁垒以及市场限制采取完全对等的回应。余茂春仲强调，中国共产党造成的经济挑战不是他们应不应该改变北京矛盾的经济现实问题，而是如果他们不改变他的行为，自由世界就会被北京改变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进入2021年，中国共产党当局开始大张旗鼓地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宣扬中共统治中国72年的成就和历史。但是批评者说，中共所宣扬的历史是典型的基于虚无主义的历史，因为中共刻意抹杀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掩盖中共感到不光彩、不方便的事实，并禁止中国公众、中国学者和中国传媒去进行公开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当今中国，中国人不得公开发表和中共当局宣传主旋律相左的历史或者是家史。但在美国，华裔美国律师黄代时最近通过推特连续发表贴文，对中共统治、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所宣扬的历史和国情提出了异议。从多种意义上来讲，黄代时是一个典型的 ABC， 亦即美国出身的华裔，在加拿大和美国长大受到教育。同时，黄代时亦都是一个非典型的 ABC，因为他的父亲黄炳章，而黄炳章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到北美留学的公费留学生当中最先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1982年获得到加拿大密吉尔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没多久，黄炳章就宣布弃医从政，谋求推动中国走向民主。2002年6月，黄炳章与另外几个人在越南被绑架返去中国大陆。2003年2月，中共政权的深圳法院判处黄炳章无期徒刑，罪名是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黄代时及黄炳章的支持者称，中共当局
對王炳章提出的間諜罪和領導恐怖組織罪純屬子虛烏有，但是王代時表示，影響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主要不是他的爸爸的遭遇，而是他在這裡試圖寫家族史的時候所了解到爺爺的情況。他記憶中的爺爺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後來他才了解到爺爺原先並不是這樣的人，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其中包括1950年代的公私營運動和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運動剝奪了他辛苦創建的生意，剝奪了他的人格尊嚴，使他由原先的爽快變成了沉默。王代時認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為了自己的一黨之私掩蓋歷史，使他統治下的人難以了解中國的歷史，亦都難以了解自己的家族史和家人，使到億萬中國人遭受到精神創傷，久久不能愈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王代時講到了他對當今中國和對父親王炳章的一言難盡的複雜感情。他愛中國，儘管他未有在中國生活過，但他祖輩父輩來自中國，中國是他的精神遺產的一部分，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令他痛心。他原先對父親頗有怨恨，因為父親全心全力去投入中國民主化運動，對家庭沒有多少的照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父親當初的選擇有了更多的理解。記者首先問王代時，你發表題為《我為什麼對中國共產黨是這種感覺》的推特連續貼文之際，中國共產黨展開了慶祝建黨100周年和頌揚他的領袖習近平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公關宣傳運動，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來到這樣去談論中國共產黨呢？
Sometimes I see on Twitter, you know, Chinese Americans or, yeah, usually Chinese Americans or, you know, people who have not experienced, you know, because some people do quite well, right, in China, and they stay out of politics.
王代時首先回答話，這個是一個好的問題來的，有時候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為中國共產黨講好話或者是辯護，這些人通常都是華裔美國人，他們或者是在中國沒有經歷過苦難的人，或者是過得生活挺好的人，他們不參與政治，悶聲發大財，不打擾別人，對他們來說，中國共產黨是無害的，甚至是一種良好力量。
But when I see them, you know, make those kinds of, oh, the CCP isn't so bad or it's good for China, I really wonder, you know, I really wonder,Have you spoken to your parents or your grandparent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Do you really know the history?
每當我睇到佢哋話中國共產黨並唔係咁壞啊，或者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有好處，我就想問啦：你哋同父母或者祖父母有冇傾過佢哋嘅經歷呢？你哋係咪真係咁了解歷史呢？假如你哋真係咁了解歷史啊，我就難以理解你哋點解仲會對中國共產黨咁熱情洋溢啦。這個是我寫出我的推特系列文章的一個原因，因為我看到有人試圖將中國共產黨描繪為在中國大陸是一種無害甚至是積極正面的力量，我認為他們是有些被誤導了。坦白地說，我認為他們是被蒙蔽了，未有看到現實。記者再問，由於你的父親王炳章博士被中國共產黨政權關押了很多年，大家或許會說，你所講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話肯定都是帶有成見的，你會對講這種話的人會講些什麼呢？他跟著回答說，我要講每個人都有偏見的，我想在談論是非或者道德的時候完全客觀或者中立是不可能的，並沒有什麼人對所有的事情都能夠有客觀中立的看法，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價值觀的時候。但就好似我在我的推特系列貼文中所講的咁樣，我在長大的時候，我父親同我唔係咁親近，在佢入獄的時候，我都唔清楚我自己係一種乜嘢感覺。我喺中國好多好多次，我基本上每年都去，只係去年冇去到。我喺度工作過，我喺嗰度 度過個夏天喺嗰度旅行，我愛嗰個國家，嗰度唔係我嘅出生國家，我冇喺嗰度嘅國籍，但我嘅上一輩人係嚟自嗰度，嗰個國家係我繼承嘅精神遺產嘅一部分。在美國和加拿大就政治而言，我屬於左翼的，我認為我是進步派，我不是反共，不是資本主義的超級支持者。我在中國花了足夠多時間看到中國的制度變化，我第一次到中國我想是在2004年，最近一次是2019年，15年每年都去一次。我對你這個問題回答就是，中共政府和政權對待我父親的方式顯然未有令到我對他有正面的看法，但這個不是我今天對他有強烈的批評意見的理由。坦白地說，跟一些我熟知的人去相比，例如跟維權律師高志勝、李和平相比，我爸爸的待遇在一些方面要好很多了。我父親雖然被判無期徒刑，但他未有好像一些維權律師一樣受到肢體的酷刑，在獄中受到某些監管人員的一種近乎尊敬的對待。我父親的遭遇只是導致我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的一小部分原因，主要原因是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顯然是因為我父親的緣故，我尤其是喜歡和維權律師這樣的人去交談。我見過很多維權律師，他們跟我說，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中國的情況越来越坏。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2004, and my last time was 2019. And, you know, in that time, 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about the economy. I have my doubts about the economy. But what is clear is that, first of all,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2004年，最近一次是2019年。在这段期间，你可以随便说中国经济怎样怎样，尽管我本人对中国经济有疑问，但很清楚的是，首先中国人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比15年前或20年前更加差，因为现在信息的控制更加紧了。
I value like the truth. I'm a person who values truth. And the idea that, you know, like I'm so thankful that I didn't grow up there because, you know, the idea thatYou have to like.
我是一个珍视真相的人，谢天谢地，我不是在那个国家长大，想到要花钱购买 VPN， 要时刻都努力冲破当局的阻挠，只是为了获得一些真相，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生气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算是什么社会啊？我在2019年看到这么多的宣传，到处都是这么多的安全警戒，我就忍不住想了，这些都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必要呢？咁多大嘅浪費，浪費咁多嘅能力。我喺中國遇到好多嘅超級有才能、有勇氣、聰明機敏又樂善好施嘅人，佢哋喺中國唔能夠發揮自己嘅才能，因為中國共產黨政權唔想俾佢哋發展。呢個令到我感到好悲哀。記者跟住再問：同我講講你自己啊！你在那裡出生、長大，在那裡接受教育，獲得法律學位，你是怎樣以及為何選擇開辦自己的律師所呢？回答說，我在紐約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長大，我在美國獲得法律學位，從紐約大學法學院畢業，畢業之後八年，我在一些大律師事務所工作，頭四年是在美國公司做法務，後來我轉向跟公司打官司，而不是為公司作辯護的業務。我開創了自己的律師所，主要是因為我想做一些更加有意義的事情。作為一個律師，我喜歡做律師，喜歡為那些無助的人做辯護。顯然我是受到我父親的影響。我後來在中國遇到一些維權律師，他們都跟我有同樣的心路歷程。他們一開始是在商界做律師的，譬如說丁家喜律師一度是非常成功的商界律師，但我猜想在那個制度之下過了一段時間，你就會覺得有犯罪感，因為你沒有用到你的天分去幫助困苦中的人。這個也是我感覺，我要想的講話就是我可以賺更多更多的錢，但我覺得這個不是我珍惜或善用我的生命。記者再問到了，你在推特系列貼文中說，我後來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包括到監獄探訪黃炳章。我天性思想開放，對中國的體制都思想開放。讀到這樣的句子，我猜想有不少人會說， 这个体制仅仅因为你父亲持有他的政治观点就将他投入监狱，你对这样的体制还怎会保持思想开放啊？你要怎样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呢？黄代士回答说，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去回答的。首先，我是小的时候就跟我父亲不是很亲近，对我父亲有些怨气，因为我母亲含辛茹苦地凑大我们，他成日不在家，他入狱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到了，我根本就没有那种我非常爱父亲，他们居然将他投入监狱的这种感觉。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个人是我的辛苦，现在他入了监狱了，我感觉很复杂，我没有自动地憎恨那些将他投入监狱的体制。我当时17岁，而年轻人多数都是在政治上有好奇心的。我当时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的社会很左翼，好社会主义，虽然那里还是资本主义。我的意思就是说，魁北克和美国不一样，在魁北克并没有麦卡锡时代，共产主义在那里不是一个坏的词语，那里的人骄傲地自称是麦卡锡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会得到和美国一样的反应。当时我亦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亦都对在威权主义、集权主义体制中生活的感觉一无所知，因此我的思想是开放。我当时有一个舅父住在北京，在北京工作，他来自台湾，我和他相当亲近，我以为他相当成功。我想假如他都能够在那里，那么这个社会又坏得去哪呢？实际上我当时只是17岁，对我在蒙特利尔所看到的不公的事情感到愤怒，我认为这个是资本主义的过错。我母亲和我在北京的舅父打电话，他问我怎样，我妈妈就传话给舅父听，问你怎样，我就说我感到愤怒。舅父追问为什么事情感到愤怒，我就说我对资本主义感到愤怒。我舅父的太太当时都在电话上的，就跟我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不回来中国尝试一下共产主义呢？我当时对这些事情完全不了解，我当时就是这样这么思想开放。记者再问了，你说你当时对中国持有开放思想态度，而且迅速爱上中国和北京，你的祖父母那代人在那里成家立室，你甚至一度想回中国做事，并在一个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后来为了写家族史，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做了一番的资料搜集，你思想发生了变化了，或者说你发现的你的祖父故事改变了你的思想。讲讲你祖父的事情吧。黄代士回答说，他来自河北一个叫汪各庄的小镇，在大约13岁时候被送到去沈阳做学徒，我想大约是1931年左右，他做学徒做买卖的，在沈阳住了下来，从13岁到26岁，在国共内战期间他们的店铺都没有了。在辽宁沈阳战役期间，沈阳被围困，他和我的奶奶逃出来，带着我出生没几年的父亲，还有我的大姑妈，也就是我父亲的姐姐，当时我大姑妈4岁，还有一大家人，他们从沈阳逃到去黄各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施了土地改革时，黄各庄并没有地主的，而且我都不能够确定是不是有富农，我祖父一家就被定为中农。就我所知，跟中国其他地方的暴力土改相比，黄各庄的土改暴力少一些。我曾祖父在土改中获得到两亩土地，有很多人在土改中受苦受难，还有很多人被杀了，但那些人去相比，我家在土改期间境况还是算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我爷爷和我的老爷爷就想重新做买卖，因为他们天性的商人，他们先天有一只山羊，然后决定去到北京想看看能不能够在那里卖一只羊。他们就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卖羊奶的商号，两三年之后，他们逐渐在北京海淀建立了一个相当兴旺的奶制品销售配送企业。当时的海淀和今天的海淀不一样的，那里住了政府官员和大学管理人员，他们那些人都很忙，因此朝头早就有人送奶给他们，他们觉得很方便。我爷爷做就是这个了，一家人经营一间小企业，他们这家企业我记得好像是叫做永记牛奶厂。 在我父親和我大姑媽的記憶中那段時間，他們很開心的，當時買賣很好，但他們做得很辛苦。大姑媽當時大約只有十歲，早上四點鐘就要起身四處去為人家送奶，他們全家都是勤奮勞作的生意人，然後就來了公司營合營運動。話是合營，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合營，就是政府將你的生意去拿走，他們將你的買賣全部拿走了，然後就給他一些沒什麼價值的債券。我父親一個親戚被准許繼續在那裡工作，我的祖父從此之後就沒有做這些生意了。我通過研究資料得知，很多人都好像他一樣，那些人都是小型企業的業主，公司合營之後他們就自殺了，因為他一身的心血都沒有了。我的祖父都是痛苦萬分的。還有一件事，我祖父一家在海淀起了一間樓，當時還是農村，他們在那裡興建一間房，政府就將這間樓亦都拿走了。那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中共政權要在那個時候在北京搞十大建設，我祖父當年起樓的地方就是現在的釣魚台國賓館所在地。當時我祖父大約是35歲，他前半生費盡心血所成就的嘢就被政府全部拿走了，政府又給他去做會計，因為他懂得計算，他成立了北京一間國營水果公司的會計，他下半身就是這樣做會計了。記者再問到，你到監獄探訪你的父親黃炳章博士有多少次呢？你認為如今你對他的奮鬥目標是否更加理解呢？或者這樣說，你是否認為他是一個糊塗蟲，他的奮鬥是徒勞，他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呢？
I have visited him 15 times, I think, by last count. And I definitely have a much greater appreciation for his life decisions than I did when I was.
黃代時回答話，我到監獄裏去探望他，我想有15次了，我現在肯定是對他年輕時所做的終身選擇能夠更加理解了。改變中國這個目標或者任務，將中國變成一個民主政體這個目標，我認為是非常高尚且值得的，但這是一種非常艱難艱巨任務。
It's not something that someone like me, I wasn't born there, you know, I don't really have the standing to kind of do that work, right? Only people I think who are born and raised there and are Chinese citizens,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for them to accomplish, right?So someone like my father.
我不是這樣的人所能夠承擔的，因為我不是在出身中國，我沒有資格，只有出身在中國，在中國長大的人，只有是中國公民的人，就好像我父親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完成這種任務。我父親有這樣的資格，因為他來自中國，在我對中國的體制有所親身經歷之後，我理解假如你要將你的一生貢獻給這個事業，你基本上就要放棄正常家庭生活，因為這兩者不可以兼容的。你可以看一看劉曉波的例子，劉曉波所做出的決定基本上跟我父親是一樣，他有一個前妻和一個兒子在美國，他的兒子跟我年齡一樣大，我想沒人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裡，他們不會拋頭露面，因為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痛苦的，我理解這一些。但我亦都理解劉曉波的決定，因為這是我父親做出的決戰，顯然他們對中國人民愛得太深了。記者再問到，你說中國共產黨使到你的親戚這樣的普通中國人都不能夠公開地講述和理順他們的個人歷史和經歷，他們看來中共的這種做法是不是不對的呢？甚至是邪惡的呢？但一些中國人，尤其是那些支持中共的人，會說為什麼要讓你自己陷入過去的谷難之麻，不能夠自拔而令自己難受呢？為什麼不專注光明的未來，讓自己感覺高興？聽到這樣的話，你要怎樣去回應呢？黃代時說，我要說，在我看來有意義的生命，不單止需要物質上的幸福，事實上我認為那些不想直面歷史的人是自欺欺人，因為歷史是迴避不到。你可以說我們已經翻過歷史，其實不是的，我可以肯定人類是有感情和記憶，這些事是不會過去的，你遲早都要面對歷史。 睇睇美國啊，而家係2021年奴隸制嘅歷史仍然喺度影響緊大眾嘅思想同埋行為，以及大眾嘅政治思想。呢、這個都係已經150年前、200年前嘅事啦。而家有人係當年嘅奴隸嘅後代，佢哋會諗奴隸制嘅事情、奴隸制同埋奴隸制嘅意義，亦都能夠使到佢哋產生種種感情。中國人亦都係一樣噶，除非中國人同全世界所有人都唔一樣，但我唔係認為咁樣。坦白講，我認為嗰種我哋應當向前走、向前看嘅呢種諗法係唔現實。我亦都認為我哋應該向前走，但我唔認為喺冇對話、冇反思情況下，我哋可以向前走。咁樣做人嘅精神係唔健康噶。再睇睇台灣嘅事啊，台灣有人經歷過白色恐怖，政府應該對呢一種歷史，一個健康嘅社會就係咁樣運作噶啦。呢個就係直面應對痛苦歷史，因為呢個係人嘅。為人的一部分，聲稱我們應當向前看，專注光明未來，無視過去，在我看來是反烏托邦的。我們都知道有一本很有名的反烏托邦的小說，叫做《美麗的新世界》。那本小說描繪了政府給所有人一種藥，那種藥可以使他們麻醉，感覺到不痛苦，總是快樂。我不知道你會怎樣想，但我認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當這樣。每當有人說我們應當忘記過去，專注光明未來，向前走，聽黨的話，發揮正能量，我就會想這個是令到人服麻醉藥，感覺不到痛苦。順便再說一句，現在還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難，被投入監獄，好像我父親和維權律師，還有維吾爾族的人，你要無視這些人，只是因為你有一份好的工作。在我看來，這個是非常不人道、非常自私自利的。記者再問，毫無疑問，你祖父的故事或者你一家人的故事令人很悲傷，但中國共產黨及其支持者會跟你說，要做雞蛋餅就要打爛幾個雞蛋的啦。你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建成一個強大國家，你要承認共產黨這個功績，你不應當自私自利，不應當無視這種大途徑和大成就。對這種說法，你又會做出什麼的反駁呢？
It seems a bit strange to give the CCP credit for the material wealth that the country now has.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it, right, the first 30 years of CCP rule, the country, you know, was in shambles.
黃代士回答話：首先，我唔知道呢個國家有幾咁強大，我覺得呢種強大係虛幻噶。我想講嘅另一件事就係，將中國今日嘅物質財富歸功於共產黨係奇怪噶。喺中共統治中國前30年啊，中國經濟一塌糊塗，喺某啲方面比1949年之前都仲要貧窮。改革開放係咩意思呢？基本上就係共產黨話：我哋就唔再阻礙事情啦，唔好方方面面控制你哋嘅經濟生活，人民有自由嚟到做經濟決定。諗一諗啦，呢個就係現實。
And so who gets the credit for the wealth? The CCP or the Chinese people who finally after 30 years of Mao, you know, were finally allowed to...
中國而家有咗財富，應當歸功於邊個呢？係應該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定係中國人民呢？係經過咗毛澤東30年嘅統治之後，中國人民終於獲准追求佢哋嘅自由同埋希望。喺呢個過程中，佢哋創造咗我哋而家所睇到嘅財富。對我嚟講，將呢一切歸功於共產黨係奇怪噶，因為呢個應當歸功於普通嘅中國大眾。
As for the country's strength.You know, I mean, what does that mean? The country's reputation is in the toilet, right? You know, it's embarrassing. As an ethnically Chinese person, you know, it's embarrassing what the CCP does. They give Chinese people a bad name.
至於話中國嘅強大，呢個係乜嘢意思咧？中國而家名聲掃地，作為一個華人，我為中國共產黨嘅所作所為感到尷尬。因為他們令到華人亦都蒙上惡名，在其他國家的人說中國侵犯人權的時候，我幾乎感到悲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